上回书说到，刘备带着关云长、张飞来到南阳卧龙岗，要拜见诸葛亮。来到龙中，就看见山脚底下有几个农夫正在耕田，一边种地一边唱。刘备一听他们唱的这首歌，唱的是苍天如圆盖，陆地如棋局，世人黑白分，往来争荣辱，荣者自安安，辱者自碌碌，南阳有隐居，高眠卧不足。哎呀，刘备心说好歌啊，听了这首歌谣，叫人心胸开阔，也看尽了世态炎凉，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做的。刘备往前一带马，请问你们刚才唱的这首歌是何人所作？哦，你要问的，那是卧龙先生做的。哎呀，刘备听说果然出自卧龙先生之手。好啊，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？苍天如圆盖，陆地如棋局。因为古人缺乏天文知识，说这天是圆的，陆地就好像一个大棋盘，那么人活在世上就跟下棋一样，世人黑白分，往来争荣辱，荣者自安安，辱者自碌碌吗？人活在世上就如同下棋，这步棋走对了，可能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，要什么有什么；如果这步棋走错了，这一辈子可能就起不来世，也可能穷困潦倒。所以说，荣者自安安，辱者自碌碌。南阳有隐居，高眠卧不足。那当然说的就是诸葛孔明了。好啊，没看见人呢，先听见孔明先生所作歌谣。刘备就问这位农夫：“请问，孔明先生家住哪里？”这个农夫用手一指，您看，您看见了没有？那南边有个高岗，那就是卧龙岗，岗前林中那几间茅庐草舍，就是诸葛孔明、卧龙先生高卧之地。好，多谢。刘备、刘玄德抱拳拱手，然后一带马，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奔着诸葛亮的家走。走着走着，刘备突然间甩镫离鞍下了马了。张飞一看，哎，大哥，哎，离得那么远，您干嘛下马呀？三弟呀，咱们快到诸葛孔明先生的家了，如果咱们骑着马往前走，这是对孔明先生不尊敬，我们应该拉马步行。哎，好啊，您下马，我们也下马。张飞下了马了，关云长也甩镫离鞍下马，但是关云长并没说一句话。哥仨拉着马往前走，这张飞呀，一边走一边的学嘛，这地方真不赖。嘿，二哥，您瞧见没有？干脆呀，咱别打仗了，在这儿开个酒馆，嘿，一边喝酒一边卖，一边吃一边聊，那比打仗好多了。关云长气得瞪了张飞一眼。三弟呀，我看你要在这开酒馆，用不着卖，你自个儿能把酒全喝光了。刘备一回头，二弟三弟，眼看到了卧龙先生的家了，千万不要喧哗，不要惊动先生。哥俩谁也不敢说话了。就这样，刘关张弟兄穿过松林，来到竹林前。一看，三间茅庐傍林而立，修竹叠翠，优雅宜人。嘿嘿，大哥二哥到了，嗯，您在这儿等着，俺老张前去叫门。刘备一摆手，三弟呀，慢着，你声音就好像打雷呀，你一叫门就会惊动先生。哎呀，大哥，俺老张小点声音不成？三弟拉着马，你后退，带魏兄前去叫门。张飞只好把刘备的缰绳接过来，往棚边一站。刘备迈步走到诸葛亮家门前，轻轻叩打门环。 时间不大，门分左右，从里边走出一个小书童来。刘备满面带笑，抱拳拱手：“仙童，请问这是不是孔明先生的家呀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请问你找谁呀？”“找我家孔明先生。”“你是谁呀？”这个小书童儿看了看刘备，又看了看关云长、张飞。刘备深识一礼：“仙童，请你替我回禀孔明先生，就说大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卧龙先生。”刘备是把自己的出生官职全都报出来了，没想到这个小书童儿一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您利利落落说了这么一大串，我记不住。”弄得刘备脸都红了。“啊，那有劳仙童替我回禀孔明先生，就说新野县刘备特来拜见。您瞧，这不是省事儿吗？”“您是刘将军，找我家孔明先生。”“对不起，我家先生没在家。”就这一句话，刘备心里凉了半截啊。高高兴兴哥仨来了，没想到到了门前，这小书童儿一句话：“孔明先生不在家。”刘备着急：“请问仙童，孔明先生到哪里去了？”“这个我可不知道，先生出门也不告诉我，什么时候走的我们只能看见，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。”“哎呀，仙童，难道说孔明先生何时回家你真的不知道吗？”“将军，我家先生常常出门，也可能三天五日，也可能一个月俩月的，也可能一年半载，我怎么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刘备听得这双眉紧皱，又伤心又失意，刘备愣到这儿了。张飞在旁边一看，心说：“既然这孔明先生不在家，咱们在这站着干嘛呀？”“
哎，大哥，既然先生不在家，咱们就回归新野县吧。”“
哎，不知道先生何日归期。”“将军，我刚才跟您说了，不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回家。既然这样，将军您在这儿等着，恐怕也等不回孔明先生。我也不敢久留拘禁，那意思您该走您就走吧。”关云长在旁边也劝呢：“大哥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回去改日再来。”刘备一想也没办法呀，也不能天天在外头站着等着，等人诸葛亮回来。好吧，刘备又给小书童儿施了一礼：“仙童，既然先生不在家，请将礼物收下，转告卧龙先生，说我刘备今日特来拜见。”小书童儿听到这一摆手：“对不起将军，先生不在家，礼物我们可不敢收，但是您的话我记住了，等我家先生回来，我就跟我家先生说西野县刘备特来拜访。”“好，那就多谢仙童。”这个小书童儿很不客气，把门关上了。刘关张弟兄只好拉着马离开了诸葛亮的家。等走出松树林，刘备仍然是依依不舍回头看隆中的景物。只见诸葛亮在隆中卧龙岗，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清澈，地不广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，猿鹤相亲，松竹交翠，景色宜人。张飞一看：“人家诸葛亮不在家，您老在这看什么呀？”“哎呦，大哥，咱们回归新野吧。”刘备叹了一口气，无精打采，跟着二弟三弟拉着马往回走。走着走着，突然间从那边山路上走过一个人来。刘备一瞧，这个人好模样啊，容貌玄昂，身姿俊美，头上戴着逍遥巾，身上穿着皂布袍，腰系丝绦白袜麻鞋，身高七尺开外。呵， 刘备心说，就冲先生这模样，一定是孔明先生。二弟三弟，你们看，孔明先生回来了。刘备赶紧迎上去了，关云长张飞在后边跟着吧。刘备来到这个人面前，深施一礼，刘备拜见孔明先生。这人一听站住了，将军，难道您就是皇叔刘备刘玄德吗？是啊，我正是新野县刘备，特来拜见先生。刘皇叔啊，我可不是卧龙，我也是特来看望卧龙诸葛孔明，请问先生你是何人？刘皇叔，我是卧龙先生的朋友，伯陵崔周平。哦，原来是崔先生，久慕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，近日幸得相遇。先生能不能在这少坐片刻，我有事求教。崔周平上下仔细打量，看了看刘备，好吧，那么咱们落座而谈。两个人就坐在松树林前两块青石之上。刘备很客气，让崔周平上座，刘备做了下手，关云长张飞只好拉着马在旁边等着。崔周平就问刘皇叔，请问您为什么要见诸葛孔明？刘备知道这个伯陵崔周平是诸葛亮的好朋友，能跟诸葛亮是朋友，这个人胸中必有智谋，而且对世上的事情也一定会有他的看法，所以刘备就想跟他聊聊，听听崔先生到底怎么对待当今的情况。刘备抱拳拱手，崔先生，而今天下大乱，刀兵四起，诸侯割据，奸臣弄权，汉室倾危啊！我特地来到卧龙岗拜见孔明先生，求安邦定国之策，请诸葛先生出山重扶汉室。哦，崔周平听完刘备这句话，崔周平笑了。刘皇叔啊，看起来你是想请诸葛孔明出山帮着你再安汉室天下。你虽然一片仁德之心，但是要以我崔周平看，天下大事是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并非人力所能改变的。自古以来是治乱无常的，想当初高祖斩白蛇揭竿起义，三载王秦五年破楚，建立了大汉朝的江山事业，这是由乱而入治。可是汉室天下传了二百多年，传到孝平皇帝，出了奸臣王莽，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帝，翁夺婿业，天下又由治入乱。这么一来，老百姓不能平安度日。后来仗着光武帝刘秀复兴汉室，重整基业，自打光武称帝之后，天下又由乱而入治。现在汉室天下由打光武帝又传了二百多年，传到灵帝桓帝，奸臣弄权，干戈又复四起呀、啊。所以又由治而入乱，到底要乱到什么时候？有谁能够扭转乾坤，转入治世之道呢？刘皇叔，要以我崔周平看，这一切都是难以估计，难以预料的。刘皇叔啊，你打算请孔明出山辅佐您完成王霸之业，挽回汉室，恕我崔周平直言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吧。诸葛亮即便出山也是枉费心力，你要知道，顺天者意，逆天者劳，术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夺之，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强之乎？刘备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刘备心中一阵苦笑啊， 心说，你别瞧这崔州平跟诸葛亮是朋友，但是要按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所言，崔州平、孟公威、石广元还有徐庶、徐元直是比不了诸葛孔明的，估计孔明先生跟这位崔先生看法不见得一样。但是既然崔州平说到这儿的，刘备也只好满面带笑，先生，您这一片言论真是高见的，可是您要知道，我刘备是汉室宗亲，理应当匡扶汉室，我怎么能敢推脱术与命而不管呢？崔州平听刘备说到这儿站起来了，刘皇叔啊，我崔州平是一个山野村夫，不能跟皇叔共论天下大事，告辞。刘备上前拉住崔州平，先生，能不能跟我同去西野？哎呀，刘皇叔，我这人喜欢闲游，无意功名啊！对不起，再会。说完之后，崔州平一转身，他下山了。刘备、刘玄德看着崔州平的背影，张飞过来了，大哥，您瞧见没有？没看见孔明先生碰见那么一书呆子，简直瞎耽误功夫。三弟呀，崔先生这一片言论，那是隐士的肺腑之言，三弟你可不能胡言乱语。刘备头顾茅庐，没碰见诸葛孔明先生，只好带着关云长、张飞回归新野。回到新野之后，刘备立刻派出人去四处打探孔明先生的下落，只要先生一回归隆中，立刻前去登门拜访。就这样到了隆冬气节，刘备得报了，说卧龙先生已然回到隆中。刘备非常高兴，就把关云长、张飞叫来了。二位贤弟呀，咱们还得到一趟卧龙岗去拜见孔明先生。大哥呀，已然去了一趟了，您给诸葛亮的面子可不小了，这回啊您别去了，诸葛亮不过一介村夫，您派人把他喊来不就得了吗？关云长也劝刘备，大哥呀，现在天寒地冻，大哥您就不必辛苦了。据我关云长看，这位诸葛先生把自己比成管仲、乐毅，是不是有点自吹自擂呀？张飞听了一拍大腿，对，大哥，咱们上回去呀，他准在家呢，可能是怕露馅儿，不敢出头露面。刘备摇了摇头，二弟、三弟，你们说的不对呀，我想这位孔明先生绝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既然在隆中自比管仲、乐毅，这就说明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，真有匡扶宇宙之志，像这样的高人是不能轻易出山的。诸葛孔明先生对待明主，他也得挑一挑，选一选呐。二弟呀，你要知道，孟子早就说过，欲去拜见贤人，又不以礼贤下士的态度去对待贤士，就好比你本想进门去，然后自个儿把门关上，你就进不去了。要知道，孔明先生是当今大贤，怎么能随随便便派人把他喊来呢？就是二位贤弟不去，我刘备也决定前行。我看还是你我弟兄三人毕恭毕敬到隆中去请。关云长、张飞一看大哥恭请孔明的决心很坚定，也就不能再多说了，这样弟兄三个人又备上一份厚礼，一同上马，是二请诸葛亮。天可够冷的，弟兄三个人骑着马刚一出新野县，这北风越刮越紧，大雪纷飞，是鹅毛片片。走了几里地，张飞可受不了了，大哥呀，天这么冷，想打仗的人都不敢用兵了，根本就不应该前去卧龙岗。大哥、 咱们回去新野县喝酒聊天。刘备刘玄德连理他都没理他，骑着马冒着风雪往前走。关云长张飞也不能再说别的了，只好跟着吧。一路之上，山道崎岖，雪深路滑，朔风凛冽，呼啸而过呀。刘备也是冷得直打哆嗦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刘关张弟兄身上的雪就满了，袍已然都湿了。张飞是心疼刘备，大哥呀，您瞧，您要把身子骨冻坏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干脆你我弟兄回归新野。张飞第二次劝，刘备生气了。刘备把脸往下一沉，三弟呀，当初我就不想让你来，你是非来不可，你怕冷啊，你怕冷你就回去，我跟你二哥告本隆中拜见孔明先生。哎，大哥，韩老丈死都不怕，焉能怕冷啊，舍命陪君子走。这样刘关张弟兄继续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张飞用手一指，哎，大哥您看那边有个酒馆。刘备顺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看见酒幌子了，村边一座小小的酒店。好啊，果然是村中一座酒店。大哥，是不是你我进去喝几杯热酒暖暖身子？刘备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，三个人骑着马就来到酒店门前。帅邓离安下马，把马拴好了，拍了拍身上的雪花，跺了跺脚上的雪。刘备刚要掀门帘进去，忽然间听见酒店之内有人作歌。张飞一迈步，刘备伸手就把他拦住了。张飞不敢说话，刘备是侧耳静听。就听里边有人唱，壮士功名尚未成，呜呼久不逢阳春，君不见东海老叟辞京真，后车遂与文王亲，八百诸侯不期会，白鱼入舟射梦惊，牧野一战血流楚，阴阳伟烈冠武臣，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，长衣芒荡龙准弓，高谈王霸惊人耳，辍喜言作亲英风，东下齐城72，天下无人能继宗，二人非继圣天子，至今谁复识英雄。哎呀，刘备一听这首歌唱得太好了，这一定是诸葛孔明先生在酒店喝酒，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啊。我刘备可没白来呀，还没到诸葛亮他们家就看见孔明先生了。刘备心中非常高兴，要进酒店拜见诸葛孔明，下回再说。